那么我想说这两堂课哦，大概呢各一个半小时，啊、哦，中间我们休息一个十分钟、十五分钟。所以前一堂课呢，前一个半小时我们谈一谈这个天台宗判教的事情，啊，然后一堂课呢就讲一讲天台宗的主要的基本教理。那么所依据的是慧月法师这本天台教学史里面，他把它作为这个几位大师代表来讲讲这个天台教学的特质这样，哦，所以原则上大概是这样两堂课。那么在我讲的过程当中，各位如果突然想到有什么问题，随时举手，哦，没有关系，不要等我讲完了你才要问，啊，就是我们这边呢，就变成只是一个讨论的性质，不是由我全部来上课，哦，纯粹我们就是讨论讨论这样子的一个性质。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到了要研究要讨论，都可以临时举手，然后呢你直接就告诉我啊你的问题是什么。先来讲这个判教，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研究天台一开始都面对的就是天台中这种判教的问题，啊，那么如果您是学很久了，学佛法学很久了，对于这样的判教您大概已经很熟悉。那如果初学刚开始的几年，每一次看注解啊，又都是什么宗什么宗什么教什么教啊，都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呢到底啊，有人呢就提供我说，那这一堂课就来研究研究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研究这个判教啊。好，所以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中国判教，可以说是比较独特，在中国佛教里面判教是很独特啊。为什么要判教呢？原则上就是这边划线的这两个啊，中国的祖师大德根据这个教理的义理的浅深，还有佛说这些点那个这些经说时的先后啊，主要是这两个，那还有其他的理由齁，把这个佛教各部分啊加以剖析类别，就等于把它做一个归纳性的整理，哦，那么这样子就叫做判教，有时候也叫做教判，哦，那么这个年代呢判教这个动作并不是大家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但实际上在他之前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种工作了，哦，每一个不同的法师，不同宗派的法师都在做这个工作。到了隋唐的时候呢，还是很盛行啊，哦。所以这一判教大家的观点不一样，所以从来就没有得到一致的见解。哎，这句话讲得还蛮正确的啊，哦。那正因为大家的看法不同，所以你也就可以根据他判的教来了解这一宗。他到底是怎么样去解释他们的这个宗派的思想，哦，所以变成是宗派成立也会跟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佛法，这整个释迦牟尼佛传下来这个佛法他是怎么去做分类整理的，可以透过判教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哦，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说南北朝的时候著名的十家，主要呢是因为智者大师他自己在法华玄义里面呢，他要做判教的动作的时候，他就有讲南山北七，但是他把过去的这个十宗呢十家呢做一个整理，他觉得有的地方呢很合理他就采用，有的地方不合理他就给他改变，所以他所谓的南山北七呢最主要就是来自于智者大师的那个著作里面，他去整理了这七家啊，哦。那隋唐的时候呢又有不同的判法啊，哦，所以呢在这个资料里面他呢就帮我们做整理，从判教从一教到六教都有，现在我们知道天台都是四教啊，哦，原来从一教二教三教四教五教，我还以为是在那个教稿所以这个是他怎么分类这个佛的这个说法啊。所以呢一开始主张呢全部佛法是一整体的啊，那么这是鸠摩罗什啊菩提留支啊 认为呢，这个叫做一音教啊，都是如来的一元音教啊，那是因为众生根器不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不同的教法的区别。所以这个是第一种主张，整个佛法都是一整体的一教。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这个就多了，顿见两教，这是两教，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可是不是主张两教的，不是只有这个啊。所以我们看哈，这个琉球，这个是念球，琉球首先呢立顿见两教。那它怎么分呢？顿教是华严啊，然后呢见教呢就分成五种：人天、声闻、般若、法华、涅槃，这样子。所以在这样一个分析当中，你多少你可以看得出来，智者大师多少采用了这么一些东西在里头。哦，他但是呢，他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他顿教只有华严，后头的这一些啊，通通呢都算是见教，因为等于是有教学的次序。这是琉球他立的顿见两教的立法啊。那么可是他说呢，主张两教的有四个，他并不是把琉球放在里面，而是另外还有啊，但是主要的依据都来自于琉球这个思想，顿见两教啊。所以陈朝的真谛三藏真谛法师一样啊，也是顿见两教，跟琉球一样啊。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把琉球，他时间比较早啊，他时间比较早，所以把后面的都摆在他后面这样啊。再来是隋朝的淡法师啊，他用的大概我们目前都比较少看到，直往跟见悟，他用的是直往见悟，这很少用了齁。再来第三个是唐无称，还有慧远，这个就常还看到半教满教，半跟满，半一颗一就很清楚没有圆满啊，那满就圆满了。所以刚开始说的啊，不是很圆满，到最后才圆满，或者是了义不了义，你也可以这样来看这个半跟满啊，这两教。再来的话，第四种呢，就是印法师、明法师用的是曲曲教、频道教啊。那这个他就稍微说明了一下啊，什么叫做曲曲呢？是随着众生的根器，帮助众生破不同的执着。完全是顺应众生的根器，所以这个叫做曲曲教。那如果直接讲佛自己的境界啊，直接讲佛，所以他说的《华严经》讲的是法性自在无碍，这种佛的境界，那就叫做平等教啊。所以本来学天台的东西呢，已经够复杂了，如果还加上这些哦，又是二教又是三教，下面还一堆，所以你们听听就好哦。落个印象就好了，不一定要记啊。那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就是让你了解哈，判教有这么多不同，然后我们后来才引出来说，透过这样的判教到底是在干嘛啊？要说明的是这个啊。所以呢，这个是先主张两教的，再来主张三教的啊。那么除了顿跟见之外，加一个什么圆教啊？就加一个圆教。所以根器成熟的啊，讲常无常、空不空啊，没有见次，这样叫顿教。那如果呢根器不成熟的，那先为他说无常，世间无常，然后之后才说哦佛性常住，或者是先讲空，世间都是如梦幻泡影，所以不要执着，然后之后才告诉你说哦有一个真如不空的佛性。啊，这样子有次第的，这叫做见教啊。然后最后为上达佛境者说如来无碍解脱究竟果得圆寂的等等等等这样子啊。对，到最后才讲这个最圆满的佛的境界的圆教。他所以他分三教是这样分啊，见教、顿教，然后呢圆教啊。另外呢，这个真谛法师，他根据这个转照词啊，这个大概就你研究过天台，你大概就有一点概念了啊。所以转的话，你看哈，这是《金光明经》说是地法是转教，《 般若是教你直接观照那个空性，那与其相应不相应，你能不能够把它总持这样子。所以他这种分法比较少看到啊，转照持啊，在平常很少看到齁、哦。那么吉藏大师这个就也常用，本末还有色末归本啊、哦。那么最初说华严根本法轮，所以从根本法轮流出来一切的教法啊、哦、所以有这个意思在。所以呢这个是本，就是根本法轮啊，为三圣等随后说是支末法轮，所以从根本一下子听不懂，所以这是啊随顺众生的根器，然后呢配合不同的根器去讲这些不同的法门，这个叫做支末法轮。到最后要回收回来，要再把这一些支末再回归到根本，那就是法华跟涅槃。所以你看这个思想跟天台有没有很近，很近啊、哦。所以天台有一个主要的思想是根据吉藏大师这样来的，他的这样的三教来的，色末归本，只不过是后来的用词都完全不一样去了、哦、那么再来第四种玄奘大师三十教，这个就是法相中用的比较多啊，讲的是出四谛教啊，再来呢再来讲空，再来讲非空非有的中道，所以等于呢前面的四谛呢说一切有不之类的，从有去讲，然后呢再来般若空啊，然后再来非空非有啊，这种唯识法相啊，这种这样的思想啊，所以在他们的这个这种唯识法相呢，他们是把这种瑜伽论之类的解深密经楞伽经是放在这里，中道教是用这几部经论来解释非空非有的中道教哦，啊，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法相中的分类哦，哦，这个是三教，总共这么多种。再来主张四教的啊，因缘宗啊，这个是大眼齐朝大眼。因缘中刚开始是因缘中差不多说一切有部、哦、然后诚实论金部假名中啊，那再来般若也是假名啊，是空理啊，哎对不起，这边的话第三个是不真宗，对不起，般若的话呢是不真宗，用红色的来，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这样子，这四个他的四教是这样，因缘宗假名宗不真宗真宗、哦、那么般若里面讲的是一切法都不是实有的啊、哦，不真实不真宗，华严涅槃法界真理佛性真宗啊、哦，这个也都是比较少看到了、哦、再来光宅法云第四圣教，哎，这个也是智者大师一个思想的依据，把它改过来的。哦，你看哦，这法华里面讲的这个三车三圣教，然后大白牛车第四圣教。哦，所以前三为权，后一为实，和三圣加上后来的一圣。这叫做四圣教，所以他配合的完全是《法华经》的经文，所以智者大师的思想跟这个就很近啊、哦。所以你们研究天台，就看到这个就有点熟悉哈、哦。第三种立四教的啊，那么用经典做代表啊，这是达摩吉多哈、哦，四阿含。讲的是四谛，阿含讲的是四谛，再来般若讲的是无相，无相教，楞伽讲的是法相教，华严讲的是观行教，啊、哦，这是四另外一种四种。那智已，这我们熟悉的天台，藏通别圆四教，啊、哦，那么这些下面的就不用。 不用看了，反正你们研究天台应该前头啊都有点了解了哈。所以这里面讲藏教、通教、别教、原教啊这些，之前都读过哈，你们天台都读过。再来这个是原小，原小的话呢，它是用三圣别教、三圣通教啊，它的用词比较不一样，三圣别教。三圣通教，一圣分教，分就是部分，一圣满教，这样子。所以原则上他的这个三圣一圣跟前面的光宅法云的思想还是一样，只不过呢他再把它分开，在三圣里面别教跟通教你看有什么不同。三圣的别教有点类似天台中的藏教，三圣里面的通教就是天台中的通教啊，然后一圣的分教有点类似天台中的别教，一圣满教有点类似呢是圆教，只不过呢他这里面没有用到法华经，他把华严经判成一圣满教，那我就不太了解哈，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不太了解他把法华经摆在哪里啊，应该也是不离开一圣满教了啊。好，这是分成四教的，再来分五教的啊，这个常宗、法界宗啊，总共这个这样等五宗啊，就在这里。因缘假名不真，真多一个什么？多一个法界而已，跟前面那个很像，但是多一个法界，特别把华严，你看，尊崇华严在涅槃经之上，别立为法界宗，所以从前面的四教的判法，再特别把华严拉出来，这样五宗啊、哦。那这个的话，波婆啊，我连听都没听过，呵呵，以前都没注意到这些东西哈、哦。哎，还有三观安乐啊，四谛般若，三观安乐守护啊。再来法藏，哎，这个大家知道了，华严中的小始中顿圆。所以变成这个这些分类当中呢，有后来大家比较熟悉常用的。有一些呢就慢慢逐渐的就淡忘忘记了、哦、因为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后来的天台华严法相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几乎可以涵盖其他的不同的分类法，所以慢慢的就变成了到后来的人大概只知道的就是天台华严法相，还多一个是密宗金刚圣的这样的分法、哦、那么金刚圣的呢这边没有提到齁、哦、那主张六教的啊，我们把它看完这样啊，因缘中、假名中啊，一样不真中啊，在这里真中是法华，涅槃是常中，华严是圆中，所以把这个特别插进来，涅槃多一个常中啊，那就六个。因缘假名不真，真常缘，所以等于就不断的加上去，这样有这样感觉哈。好，所以呢，他这边我们就刚刚说过了，就天台跟显首影响或是比较大啊。那这个五十八教啊，大概你们都上过了哈，我不需要重新上啊。这个就是天台的教判啊，跟。当时候有这些问题啊，有这些不同的分类。那显首的话除了五教之外它还分十宗啊，这个顺便看一下好了齁、哦、小始中顿圆大家知道齁、哦、小始小圣教、大圣始教、大圣中教、大圣顿教、大圣圆教，小始中顿圆啊，这是小五教。再来的话有十宗，等于他把从当时候，对不起，当时候在 印度部派佛教一直下来到我们中国来，他把它归纳成这样十种。那么法藏贤首是唐朝的，他离开智者大师呢啊，差不多也有两三百年了啊。啊，这个看一下好了，看看贤首，反正我们是讨论哦，没有一定要都是我在讲话，花一点时间看一下这些资料。你看法藏是643啊，西元643年的。那如果智者呢，哦，没有差那么远了，哦，差100年而已，哦，差100年而已，哦，我还以为差两三百年，哦，差100年啊。所以法藏他在天台之后，也等于就是说这个五教十宗比较华严宗判教比较明确呢，是在法藏贤首之前。度顺智眼虽然有一点这样的思想，但是呢没有去做这种判教的动作那么明显，是到法藏贤首。那清凉澄观大师呢，当然就承接着这个法藏的这样的思想下来哦。所以这个法藏在智者大师100年后，他又另外把它做这样的整理啊。那么像这个我法具有中，就是强调可以有我有法，说一些有部之类的。那么看他又分出这些，有时候啊，就是研究那些佛教历史就是有这个困扰，对我而言哇，光是一个，然后呢就一堆，然后呢你看又是独子部，又是法上部贤咒部什么的，然后你要把每一部的特色是什么，特点是什么，然后每一部跟每一部的不同在哪里，你都要记住哎。哦，每一次看到这些我就已经头昏脑胀了，这样还要去记住。所以后来就真的只有记天台跟华严的而已。然后那华严的都是只记他自己的五教而已，在十宗呢都是了解一下而已，都没有真的把它记住啊。那再上来法有我无，就是人无我，但是法他还是觉得有，所以构成人我的五蕴，那个五蕴法他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完全放空，但是人我是空了，这个叫做法有我无啊。那他写的是雪山啊，有部啊，哦，你看说一些有部就放在这里，并没有放在上面呢，哦。那么再来第三个法无去来中，这个无去来是什么意思？等于前面是法有，接下来呢法无，但是他的无呢只有无什么过去的法未来的法是无，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现在的法不能无，你要强调现在是有，它可以过去是无，因为不实在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法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是有的。那就比第二个呢稍微高明了一点哦。那么再来第四个现通假实中，就算是现在的法是有，那种有是真有还是假有再分啊，所以这叫做现通假实中。所以这里面说假部精量部啊等等。再来俗妄真实中，所以这时候呢就再超越第四种了，不管它是不是现在，它是假有还是实有，只要是俗谛，过去现在未来都好，只要是俗谛都是虚妄的，真谛才是真实的，是用这样子去看待这个真俗二谛啊，用这样来分类啊，说出世部啊。那么第六个诸法但明中，只有假明，所以你说那个俗谛是虚妄，当然 OK， 真谛是真实，但有假明，也不是真实，一切法事出世间法都是只有假名啊，哦。又比第五个稍微再又更高级一点了啊，高明一点了哈，哦。第七个一切皆空啊，哦，全部都是空， 世出世间有为无为，有肉无肉，啊，你还要弄个假名，啊，全部都是空。所以这边呢，就刮胡大圣实教，原那个华严的小始中顿圆，所以华严的始教是从这边开始。也就是说你可以说在这个时钟里面，前面的一二三四到这个四这边，你都可以说它是小圣的。好、哦、那你说呢，你的五跟六呢，有一点是始教，但是不是那么完整。啊、哦、不是那么完整。如果用华严的标准来说，啊，俗妄真实中，诸法但明中，诶，是始教的思想，但是呢，真正完全华严要判的始教是一切皆空，然后再来真得不空中大圣宗教，然后再来相想俱绝中大圣顿教，圆明俱得中大圣圆教，所以他说这个始宗是配合五教说的，啊，他从一到六都属小圣教。哦、他是这样觉这样讲。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五跟六呢，多少有一点点空性的思想在里头。你看俗妄真实中啊，真谛是真实的，然后诸法但明、哦、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但是他这边判是说一到六都小圣，七就是始教，八宗教，九顿教，十圆教，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五教十宗。但是呢，一般来说，它是出自在智者后面。虽然一百年以后，啊、哦，所以呢，都说呢，因袭天台，把天台的藏教改作小教，把天台的通教改作始教，把天台的别教改作宗教，啊、哦，那这个圆教。我看啊、哦，顿教与圆教，应该这么说，顿教在华严里面是有别于天台的四教，它另外拉出来的。哦，因为这样写，我不太看得懂哦。它的小史天台的别教，它把它当宗教，这是 OK。可是呢，把天台的圆教当成是顿教跟圆教。我认为这样不对啊、哦！为什么顿教呢？是华严特别为了当时候已经有禅宗的思想，还有很多经典里面有专门讲，不需要透过修行见次，直接呢见性成佛的这种思想，一念不生即名为佛，这种思想立为顿教。所以呢，这个。顿教是另外在天台圆教之外，别圆之外另外立的，这个是华严有别于天台最大不同的地方。那他这边的写法啊，他把说天台的圆教，他把改成圆顿教跟圆教啊，这个这是哎，这作者是田光烈啊。那他说这个连本宗的清凉国师也承认过的啊，他是说这贤首是大抵上。是依据天台的四教这样来的齁、哦。大概呢就把这个判教大概做这样的说明。啊、哦。那么因此呢有人就一开始呢学习天台也好华严也好，说为什么一定要学这么复杂的判教，哦，这本来学天台华严是希望能够哦，所以他下面呢，他就引用霍涛悔啊，还有唐君毅的一些文章，那我个人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啊、哦，因为太长了，啊、哦，利用这两位大德的这个著作里面的重点来说一下，啊，这些判教到底有什么必要性？所以如果是这个霍涛悔他这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国佛教有判教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啊。首先呢，这个思想里面啊，为什么要去做判教？每一部佛经都是佛所说的。首先，先建立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传统佛教里面，不像后来研究佛学的会怀疑说， 某些经真的是佛说的吗？还是后来的人自己造的这样子？所以在中国传统佛教里面，都先设定这么一个主题，所有的经都是佛说的，包括后面唐君毅先生哈，他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有的经都是佛说的，在这样的基本观念之下去做判教的工作，就是为了各经典之间彼此之间有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既然都是一个释迦牟尼佛整个都是他的教学系统，那彼此之间一定有一些关系在，所以他用的用词啊，有机的联系，所以不同资料之间啊是怎么样去融通的必要，经过这样的融通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经典虽然有不同的说法，彼此之间可以沟通，不会相妨害哦，所以诸经典之间皆有桥梁可通，你就找到了那个桥梁哦，所以判教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经典之间的不同地方做一个沟通哦，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要形成一个总持的智慧，判教的工作形成一个总持的智慧，也就是说你能够有这样的了解之后，你能够知道怎么样去修行，不需要呢要了解所有的经典，你就有这么一个总持的智慧在。好，所以不管用华严，不管用法华，你都可以去总持一切经典哦之类的这样子。然后再来，天台华严原教内容不同，判教的智慧者以目的都是在总持佛法，把各种义理分别按其层级方向安设起来，各义理不相妨碍。所以学习判教是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夫。就像这个你说，你们我们如果去读《维摩诘经》，那请问《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把这些阿罗汉啊，在维摩诘这样一个评判之下，这些阿罗汉好像怎么境界都好像都不怎么高明，包括智慧第一的舍利佛，在经典里面的表现，老是都被维摩诘取笑啊，乃至考碎哈，台语讲的话，这样讽刺这样哈。那我们就看说奇怪，其他的地方都很赞叹维摩诘啊，其他地方都很赞叹舍利佛尊者啊，为什么到了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好像不怎么样，那这时候你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教理？这本经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表现？如果我们初我常常这样讲，初你一开始学，你就是第一本就开始学《维摩诘经》的话，那除非你碰到很好的善知识的指导，否则你可能马上呢就对于这种南传的啦啊，对于这原始佛教呢啊，就会觉得啊那个不怎么样啊。你看在我们大圣里面都把它讲的啊，甚至用严重一点，用天台常常讲交牙败种之类的哦，那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就形成的对这种小圣法那些那小南传佛教啊原始佛教啊，你可能就会有轻视的这种概念起来。那对于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个所有的经典做一个整体的融合，可能你我们靠我们自己学习大概做不到。所以为什么一刚开始学天台常常都是先把这些判教的工作先摆在前面，就是从这边一方面你可以了解天台宗他是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经典的，第二个他是怎么样把所有不同的经典在整个佛教的思想里面怎么样有一个完整的架构出来哦，所以一刚开始学判教就是会有比较麻烦的地方在这边， 因为我们刚开始所学有限，结果呢又要叫你读这个，又要叫你读那个，读一堆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怎么样啊，你们能愿意报名这个天台宗真的是了不起啊。因为我自己刚开始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就学开始呢，也是因为学长的关系就开始接触这些天台宗，就发现哦，要读的书之多啊，这可怕啊。然后呢，他们那时候就学长就说啊，你一定要读天台三大部啊，还有五小部是后来的啊。所以有一年哦，那既然说要读三大部，总要有个开始吧。哦，有一年我利用暑假啊，自己在那个租的宿舍那边，那时候有那个那好像是中华大藏经吧，还字还比较大啊，哦，就开始读摩诃止观。那个中华大藏经那个摩诃止观，不像后来这个大正藏有很明显的句逗啊，那大正藏字很小了。但是中华大藏字比较大，但没有句逗，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能拿到的就是这个，乖乖的开始读摩诃止观，读不了两卷，读不下去了，唔知咧读啥回，你知道？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念什么，因为我那时候还蛮自大的吼。想说我对天台多少也读了不少书，多少也了解一点。这时候开始读摩诃止观，说我完全懂是不可能，懂个两三分、四五分应该也 OK 吧。所以呢，就以为哈，自己读摩诃止观哈，要读就读原文，不需要先读那个什么白话注解，然后哪里知道读两卷读不下去，光是第一部摩诃止观就。读不完，读不到五分之一就读不完。啊，后来才知道，哎呦，这个天台宗真的是不容易啊！好，所以像正法法师啦、净台法师啊，他们这种这么年轻哈，年就有对天台宗有相当的了解哈，我认为这些都是术士哦，读过了，这辈子来只是复习一下。然后就马上就 OK 了，就恢复一些了，这样哦。像我们这种过去大概也有读过了哈，但是可能都没读透，所以要然后一开始又学的是这种叛教的这种事情，复杂的神啊，又是藏通别圆，又是什么顿渐秘密不定，然后又是五十八教，团团转。后来才知道五十八教这个只是天台的一部分而已，是初学者该有具备的基本功夫。所以实在是不简单啊！所以这个是卢涛悔他对叛教，我认为重点大概就这几个啊。你能不能够把整个佛教的系统做一个互相彼此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啊，然后呢，可以变成一种总持的智慧啊，总持的智慧。好，这是或涛悔啊，然后唐君毅的，他讲的蛮长的啊，那么大概呢，这有几个重点：中国佛学的派别就是宗派，你要怎么去看出宗派的不同的思想，用它判教的不同，就可以看出各派佛学的不同。这的确，然后判教表现了中国人对外来佛学啊，毕竟从印度来，一种消化吸收，也就是说，过去传过来的这些经论思想，到了中国来之后，慢慢呢就演变成我们所谓的八大宗或者是十宗，那么这里面就是把这个叛教的思想融入在里头，去把整个佛教的思想要怎么样去做整理规划，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这种想法， 所以才会说作为一种消化吸收之后开展出来的啊。那么这边就是刚刚霍悔他也这样讲，一切经典都是佛说的啊，然后呢佛说的就不能有错。那既然佛说的就不可以有错，也就是说经典里面不会有错，可是不同的经典却有不同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从文字上看起来就是彼此是互相冲突矛盾的啊。那所有的经典都佛说的都不能有错，那为什么看起来就是有冲突矛盾？那哪边对？是这一本经对还是那一本经对？那都对，那为什么？既然都对，为什么看起来有冲突矛盾？所以这就是中国佛教用判教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把这个思想佛所说的都对的给他先确定，所以为什么会有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众生的根器，所以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判教的原因就是这样来的。在佛面对不同的众生、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这种说法的时候，你看这一段，你就不要他在讲，比如说天台藏教的时候讲的，你就不要拿他跟去别教讲的去把它相等来看嘛。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说，怎么不一样啊？就刚我们举例《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如果在天台的判法，它判在哪边？我印象中的哈，判在别教原教。那如果是华严的思想，它甚至呢也是属于顿教的之一。那这样一来，那当然它对于这种三藏教小教的说法，它当然要有所否定。他才能够凸显出来他是别圆二教，他是顿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判教的思想理念之下，你对这些经典之间彼此的那种冲突矛盾，你就有办法去消融合消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台华严往往刚开始学都要去学判教，目的在这边。所以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根器的人说法有不种种不同。那这个上刮胡，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啊，就是契机上的安排，就是前面这些说法就在契机上的安排。第一个是因为教学对象的不同，不同的根器嘛。第二个教学的次第。前头讲的是譬如像小学，后头讲的那就是大学博士班研究所的啊。那么对于那种小学，我们讲数学一加一等于二，那个是小学的数学，那是必然的。可是到了如果拓扑学呢数学里面有一种叫做拓扑学，一加一就一定等于二吗？不一定再也不是那种基础的那种数学的思想理念了所以所谓的契机上的安排也是有关于这种教学的次第上的安排所以如果能够用判教的方式来处理两种矛盾的说法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也就是彼此看起来两种好像是冲突矛盾的说法，透过你判教的这种方式来处理，可以并行不悖啊？为什么？面对的是不同根器，是不同的环境，佛去讲的方法，解释的方法，当然不一样啊，当然可以不一样啊。为什么可以？为什么都要完全一样？所以两种矛盾的说法，在判教的方式处理之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 这边也是唐君毅先生的观点哈，他是以前中国人不采取历史学的观点，不需要透过历史的那种源流去交代，凡是只要是佛经上的道理，都是佛所说的，都不会有错。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思想哦。哦，中国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去看待佛经哦，是到后面了啊，尤其是清朝加上呢这个日本人的这种研究佛学的这种态度，跟我们中国传统思想是不一样，才慢慢打破这样子的，才有所谓的啊，有些经可能是疑为经啊。所以基于只要是佛经上面都是佛说的，都不会有错啊，所以只好用判教的方式去安排，来消除佛经之间的矛盾。这题外话了哈，题外话，常常有人哈会打电话来问说，这个不杀生戒里面有没有关于堕胎？当然堕胎当然就是不杀生戒，但是呢，有一本经《护诸童子陀罗尼经》。把那个堕胎啊杀婴孩判成是忤逆罪，我很可怕啊，忤逆罪耶。如果是堕胎是属于杀生五戒里面的杀生，或者是犯了菩萨戒里面的这个根本罪，而是 OK 啊，这个都还可以有忏悔的机会。哎，忤逆罪耶，要堕无间地狱耶。所以他们就很害怕，哦，所以这样的经典，在这个日本人的研究之下，那种《护诸童子陀罗尼经》放在疑为部，怀疑不是真的佛经，啊，那所以基金会呢，对于这本经，一者不应，二者不流通，不结缘。但我们没有那么肯定的说，它一定是伪经。但是有争议啊，有争议，而且后来搞阴灵的啊，做阴灵生意的，他就特别喜欢推崇这本经，所以我们干脆做一个严格的划分。我们不是说它一定是伪经，但是呢，避免在大家的误会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去印，也不去做流通。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呢，像这样同样都是佛经，那你怎么样去做消除佛经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人就是用判教的方式啊。那么再来，佛教中的判教是对佛教本身各宗派教义的统一做一个比较，这跟或韬晦的意思哈，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思想出来哈。那他呢，唐先生呢，他认为中国判教呢有三位最值得做代表，吉藏大师，再来天台的智者大师，再来就是法藏大师啊，哦，那吉藏大师呢，就是我们刚看到了判成三教，根本法轮、智末法轮、色末归本啊，等于是涅槃经之类的这样哦。那智者大师的判教啊，就50趴教，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50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时、藏通别圆、放法四教、顿见秘密不定，是化仪四教啊，哦。他说呢，这样话比较有系统性，比吉藏大师稍微进步一点。第三个呢，就是华严的法藏大师，大体呢是承接的智者大师的54四教，成为小史中顿圆五教。那么死教里面啊，刚刚没有特别讲啊，这边呢稍微提了一下，相死教、空死教，也就是说法相的思想跟般若空的思想，他通通把它放在死教里面啊，所以相死教、空死教啊，然后呢，色大圣论、法相为是属于相死教，般若的经论。空实教，所以在法藏大师的思想里面呢，把般若经降到这边来。不过呢，在天台里面呢，他怎么去判般若经？般若时呢，哎， 你们学过，来背一下，般若时讲的是什么？用化法释教的话，般若时讲的是什么？啊？不，好、哦、别 ，OK， 你呢？对，这开始考试了。你们上过了吗？哈，五十八教上过了吗？哈。哦，不对，不太对。来，首句是陈，对吧？来，这一位啊，问题啊，《般若经》《般若时》讲的在四教里面是讲哪些？不太对，两代通别说缘啊，带着通教别教说缘教，哦，所以在天台的判法里面，般若时这一段期间讲的大般若经等等这些，目标放在缘教，但是呢，它是承接着前面方等时。方等时是四教并谈，哦，但是呢，没有说一定要讲到圆教来，没有特别推到圆教来，所以方等时是四教并谈。可是如果是般若时，是希望把这些通教别教的这个学弟子呢，慢慢的带到圆教里面来。所以你用圆教的思想去看般若经也 OK 的，哦，但是呢，在华严的判法，他就把它判成是实教。所以以前墨学在讲那个法性空慧学的时候，我就很不以为然，为什么要把般若中观的思想只是放到实教里面呢？因为他还是讲到了究竟第一义谛、中道第一义谛的思想啊，为什么你华严要把人家放到实教而已呢？我就很不以为然，因为太虚大师他去判这样三系，法相空法性空慧，法相为识，法界缘觉，是平等的，这三系到最后是平等的，哦，所以法性空慧学也是讲到究竟的，法相为识也是讲到究竟的，哦，所以如果照着华严的这个判法实教，前面那个般若还有唯识法相，那都只算实教而已，降得很低耶，哦，所以这个是华严的一个思想嘛，哦，我们也不敢去说对错，哦，那宗教的话呢，就是讲到究竟了，等于呢大圣的开始叫做实教，大圣的讲究竟了就叫做宗教，始终始终嘛，所以他用的代表的这个经论呢是大圣起信论，哦，然后呢顿教是配合禅宗，哦，那么他说后来的华严的第五祖宗密大师判教啊，也是承接着法藏啊，然后呢依三教啊来判禅宗的三宗，这是题外话了，然后总之呢他法藏会另外立一个顿教，主要就是为了禅宗来立。另外经典里面也有讲到这种直接的不经次第的马上就有所这个正位的，也是属于顿教的思想，哦，所以你看唐君毅先生呢，他说判教法藏的判教比智者大师更进一步，就是为这个兴起的禅宗还有起信论安排了一个地位，因为呢在大智者大师的时候，大圣起信论还没出来，诶，我刚开始看到这句话今天也给了那种去看了一下，果然大圣起信论翻译的年代比较后面一点，是在智者大师之后，哦，那果然这句话没讲错，所以在天台的智者大师的别教里面呢啊，也跟大圣起信论没有完全一样，哦，所以《大圣起信论》这一本论呢，对华严宗非常重要，但是对天台宗说它重要也是，因为后来的三家三外派， 天台宗的三家三外派，也就是因为有大圣起心论的思想，插一卡掺了一脚进来，才造成三家三外派的不同。也就是说呢，三外派会被判为是三外派，主要就是用了很多起心论的思想去解释天台三大部。那知理大师呢，就是严格的遵守，不要采用起心论思想来解释三大部，所以他认为这个才是正统的天台的思想，所以他号称为三家派，啊，然后跟三外派的一个不同就在这里哈。再来，唐先生他讲华严跟法华同样都是原教，哦，但是他认为呢，这两个不同呢，是他所显示的义理的不同，而不是用佛说经的时间去分高下。怎么意思呢？细的来说，初开始佛成道的时候讲华严经，所以后来的华严宗认为这个呢，因为面对的是真正的唯有一大圣思想的根器的众生，所以华严宗认为华严经因为对象的问题，所以认为华严经是比较特别的。那法华是原教呢，是因为呢，华严讲完，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听得懂，所以变成开始要讲顿渐教，那个是顿，然后开始讲渐教，开始呢就讲阿含、方等、般若，到最后呢法华经的时候呢，再去呢会三归一、开权显实，哦，把它会归到原教里面来。所以法华经所面对的根器呢，是已经经过渐教这样子慢慢调整，这么学习上来，终于够资格学习原教了，是这种根器。不像华严一开始呢就可以直接学习成佛一圣法的根器，所以在华严中的判法呢，认为呢华严是顿顿，法华呢是经过渐之后的顿，所以是渐顿，所以认为呢华严比较高啊，法华呢不怎么圆满，所以呢在这个华严的用词呢是，不应该是这么说，天台认为讲华严，佛讲华严，因为还有讲次第，这些菩萨修行次第，所以是呢是圆中带别，圆间别，哦，那如果呢这样一来的话呢，法华在天台中的思想，法华是纯圆，纯粹讲圆教，没有讲这些别教的思想，纯圆。华严呢是圆中带别，圆间别，这样子。这天台对法华跟华严的判法是这样。但是华严中呢，他说好，你说我带别，我就特别，我的别是特别，我是特别圆，哦，所以我叫做别教一圣。那法华经呢，那个叫做同教一圣。同样都是一圣，哦，我是特别圆，叫做别教一圣。法华经呢，哎，这是三圣通通都一起学习的，所以叫同教一圣。在华严中是这样来判这两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唐君毅先生要这样讲，你要从这两部经所显示的义理来定它的原教的内容是有点不一样，不应该从佛说这两部经的时机来分高低。所以这段文字呢是唐君毅先生的本文哦，从这样文字你可以看出来，唐先生还是比较赞同天台的一个思想，也就是说天台判法华跟华严经的不同是说里面的教理，华严毕竟呢他还真的有讲到这些位次，十住位、十行位，都把这些位次都交代出来了， 啊，那当然在这些位置里面，是不是一定有是属于这种天台所判的这种别教的思想？那也不尽然了。也就是说，在《华严经》里面讲这些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实地啊，讲的还是用原教的教理去做出来这种菩萨修行不同的次第去说明。因为天台判别教呢，它的确呢是用次第三观啊，然后呢先修空观，再修假观，最后终于能够修中观，是用这样子来判别教。那如果你说《华严经》里面的这些菩萨也是呢，有这些次第呢，也是先修空观，只是断见思惑，然后再修假观断尘沙惑，《华严经》的菩萨没有这么低啦。所以天台判华严说呢，圆间别主要是说他也有讲这些次第，并不是代表说这些次第的菩萨呢都是呢还没有破无明惑，他没有这样说，啊、哦。所以这个华严宗呢，就认为你把我判成圆间别，好像不怎么圆啊，还不像你们华还纯圆，他就有点不太满意，呵呵，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所以判教呢，就是会造成这个毛病。所以后面呢，我的意见呢，就是不要因为判教造成自己的麻烦。我们待会再看总结的时候来看哈、哦。那么。湛然大师跟城观，因为这边呢讲的是智者大师跟法藏大师这两位立天台华严判教的主要的一个开创者，天台是从智者，华严是从法藏，但接下来的湛然大师是天台，城观清凉大师是华严，这两个人的思想那就有一点点做一种有点在比较了、哦、所以还有这两位大师有利益不同之处、哦、但是实际上与华严法华两经所启示的没有多直接的关系了、哦、只是他们对于若干佛教的问题或是原教的意涵所主张的不同，所以刚刚讲的有很大的不同呢、对判教的不同来自于湛然大师跟清凉大师不同、哦、所以湛然跟清凉大师不同的地方还很多，所以他认为唐君毅先生认为天台宗跟华严宗遂成相争之势，是在这两位大师呢对原教的观点的不同，金溪湛然清凉成观、哦、各自站在天台跟华严的立场对原教就有不同的解释哦、他说这种情形，那两位大师这种情形跟智者、哦、你看智者大师对华严经除了说略带粗，就是带着别教之外没有贬词，法藏大师对智者大师也没有贬词的情况下大大的不相同，可是到了湛然大师跟清凉大师就要很明显的凸显出来天台的本意是什么，华严的本意是什么。所以各位如果这样的一个判法哈，唐先生对这样的判法没有错，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清凉成观大师他对于一些思想，还有湛然大师对华严的一些思想，慢慢的就开始有一点针锋相对的意味在了啊、哦、当然之所以讲他针锋相对，并不是说为了要争谁是最圆满的，而是呢要强调在圆教的义理上要怎么去看待才是最圆教最圆满的，是对这一点上头的一个思想、哦、的不同。所以我个人的一个这边、哦、这个判教是对于这些已经传到中国来的这些经跟论、哦、为什么会有判教，就是这些大师嘛要把这些经论怎么会跑掉、哦、这边啊，做一个统合归纳性的整理，是为了方便我们后来的人去学习这些不同的经论，然后呢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不会造成彼此之间有矛盾冲突的这种说法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所以如果你好好的去学这些判教之后，你个人在学习这些不同宗派，你不会觉得有说不通的地方，你自己可以把它摆到这些不同的位置上头去，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啊。那么同时也是对教理做有系统的安排，以利我们学习的次第，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怎么样从由下到上，由浅到深，到最后你知道原教的思想之后，你可以用原教的思想去融摄呢下面的，比如说藏通别圆，你融摄这种别教、通教跟藏教，乃至你用华严的原教去融会小史中顿的这种思想。哦，所以学习判教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帮助自己知道自己要怎么学习的次第上去。然后面对这一些教理的不同，你怎么样去融会贯通？啊，然后学习者，这个是我个人长期以来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判教哈啊，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态度跟方法。第一个，不可以混淆不清。什么意思？常常哈，天台学一学，华严也学一学，然后呢，那个法相也学一学啊，学一堆。混在一起去了，天台的原教跟华严的原教混在一起去了，啊，不要说别的，天台判三藏教跟华严判小教很大的不同，哦，所以呢，譬如说，我们讲小圣教，很明显的讲小圣，可是天台的三藏教里面有三圣。有声闻缘觉，也有菩萨，所以天台的藏教里面有菩萨也。可是，在华严里面的小圣教，就很明显的就是讲小圣声闻缘觉。你要讲大圣的菩萨，从始教开始讲。啊，可是很多人学天台学华严，华严的小圣就是天台的三藏教，然后跟他讲到说，天台三藏教里面有菩萨。啊，是吗？他打问号啊！不是三藏教就是代表小圣吗？所以就会混淆不清。所以如果你要学这些不同宗派的判教，你应该呢把它学清楚。哦，不要呢这边也学那边也学，到最后混淆了，那你有可能就失去。本来这一宗他帮你判教让你学习判教的一个基本的本意，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了，哦，你只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工具，结果你这个工具还用错，那岂不是冤枉，哦，第二点的话呢，这是常常有的，学了判教之后呢，哦，我们就好高骛远，然后呢就喜欢读原教的东西啊，读一读原教好像，哎，发现好像也不是完全不懂啊，然后慢慢呢学一学之后呢就觉得自己是原教根系。就对于那些小史中顿啊看不起，然后或者是藏通别看不起。啊，所以呢就会把自己提高起来。这样子一来会让自己产生增上慢的过失，也就是说你自认为是原教根性，然后呢你真的很下很多功夫，也算是很认真的去研究教理，也把它付诸在行门上的修行，终于经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终于有一点所得，就觉得那个我就是原教的什么位置什么位置，增上慢，初学你还不会有，但是一开始你就认定自己是圆顿根器，所以终于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有一点功夫了，就把那一些位次圆教的位次就套到自己身上来了，那不就增上慢是什么？那一开始你就认定自己是那个根器，什么有些东西你就不愿意学，不值得学嘛，所以就麻烦了。 基本上我们没有那个基础，好高骛远又要去学那些比较高的，十几二十年下来叫你从头来不愿意了，不愿意从头来了，所以是不是就会延误自己，帮助自己这样有基础的上去？这往往都是因为一开始学判教没学好造成的。哦，所以这是第二点给各位的建议。第三点，不可好高轻下。这个跟第二点有什么不一样？第二点是自己，第三点是对于经论宗派。所以要学就要学圆教最圆满的，对于那个小史中顿，对于那个藏通别的经论，何必浪费时间？就会有这样的观点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会升起慢法谤法的过失？哦，所以学判教要小心，不要忘记天台。判教这个东西只是一刚开始的一点点东西而已，不是全部。所以你可以看现在那个净台法师排出来的个课程表，他前头一开始也是先教观刚中天台四教仪，还是这个东西。后面呢那个课表都有贴出来了，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哦。后面的话呢就是三大部，真正呢就把内容放在那个三大部里面啊。所以你看这边慧月法师也说，智者大师的教学特色里面呢，教相论五十八教只是第一个哦，后头的六极论、观行论、一念三千、三谛三观等等，这些还有很多东西啊！哦，好，这个是本来是说讨论，怎么都是我在讲话？好了，我不讲了，哎，下一堂课再讲，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互相提出来，互相研究研究。你们正式的学员啊，看看你提什么问题出来啊，那旁听的也可以提啊。所以你的问题主要来自于说那三藏教里面的一个分类啊，是不是从发心来说，它也是有这种菩萨的发心的啊，跟华严小教的分类方法不一样哦。我们倒过来问哈，我们把它问题简化一点，然后请这个正式的学员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把这个问题简化成说，三藏教里面为什么也有菩萨？您的答案会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定义上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小圣就是还没有发地摊的嘛。那个藏都别人这个藏，并不是用大小圣来分，他们的定义本来就是不一样。
那三藏教的定义是怎么定的？还有啊，简单一点嘛，简单一点回答，三藏教的定义怎么定的？简单，你把它讲简单嘛，啊，你的回答没有错啦，哦。你的回答没有错，只是说三藏教的定义就是从它是根据经论里面这样经律论三藏来修学的，哦，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一些经，那么依据的经是什么样的经，律是哪一个，论是哪一个，哦，所以原则上呢它是根据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律论来的话，你可以用四谛去做一个说明，可以用十二因缘去做个说明，可以用六度去做个说明，对不对？好，所以在天台三藏教的定义里面，他如果修的是四谛法，他用的是生灭四谛的观念；如果他用的是十二因缘法，他用的是生灭十二因缘； 如果他是修学六度，他所根据经律论三藏出来的这样的去修学六度，他用的就是四六度，着重在四相上这种生灭可思可议的这一种这样子一种思想去修四谛、十二因缘跟六度。所以这里面他不是用发心去定义三藏教，而是用教理。所以藏通别圆的分类，主要是他所依据的那个教理。如果是通教啊，他所依据的呢，就已经是不生灭的四谛，不生灭的十二因缘，必须要讲到那个不生不灭的空性，着重在你的事项上的行为，你的这个修声闻、修缘觉，或者是修菩萨啊，这样四谛、十二因缘跟六度，有没有要强调直接就要在这里面跟空性相应，不生不灭的空性相应，这个是通教。可是如果藏教、三藏教，你一开始可以不需要马上在你的行为当中一定要都要跟空性相应的，你帮助众生，譬如说六度修布施，就是看到众生苦，希望透过这个布施的方法来帮助众生解决这些困难。所以不一定要里面要有这种无我空性都要跟四相上完全相应的，你那个空无我空性，那个可以是在木那个菩提树下一念心用三十四心一念顿断见思惑，到时候才来断见思惑，也是他在这个菩提树下成道之前的，就算到一生补处那个位置，他都还只是四加行呢，四加行的位次哎，而且好像还不到上忍位耶，只要是下忍位还是中忍位就可以，我没有记得很清楚啊，所以他只要是忍位就可以。哦，那么到菩提树下了才直接断掉这些见思惑，从这个忍位上去是什么？是第一嘛？啊，是第一位，然后直接跳过是第一，然后出果，直接四果断见思惑尽，然后圆满功德成佛。所以天台判的三藏教，他是用这样的教理来判，他不是从发心来判的，这样 OK 啊？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衍生的问题？看你好像还一脸疑惑，并不是说他没有修哦，你要听清楚哦，他不强调你在行四相上的六度的时候，当下就要有那么高的境界，没有人无我。所以他可以透过布施啊，他透过六十劫布施波罗蜜才圆满。你看他的圆满，如果照三藏教的说法，就算六度布施波罗蜜六十劫圆满了，并不是已经断见思惑哎，他没有断见思惑哎，那时候他只是成就舍心呢，那个能舍的心完全成圆满了。所以如果要去用三藏教去讲那个波罗蜜圆满、布施波罗蜜圆满、持戒波罗蜜圆满，都还没有那么高哎，连见思惑都没断，连空性都还没真正，连出果都没证到啊。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经论里面去讲佛陀当时候用这样的修六度波罗蜜行菩萨道的时候，是只到那里耶。那各位想一想啊，这个是不可思议，怎么有那么低的境界呢？照说你讲六度波罗蜜圆满，如果我们去看《金刚经》的注解， 要去讲般若波罗蜜，要成就般若波罗蜜，要具有七罪胜的。如果你研究唯识，哦，还要七罪胜，那才有波罗蜜可言呢。怎么会那么低呢？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经论里面有这样不同的交代，就会开始疑惑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祖师啊，不管是哪一宗，他要去做判教的原因在这边。好吧，休息十分钟吧。